早
早，
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又是美好的早上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永不改变，帮助我们都紧紧依靠着你，随时都不离开，因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帮助我们大事小事都来依靠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不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圣灵，我们再次欢迎你，我们全心依靠你，你的灵在哪边，哪边就可以得自由。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生命就得自由，在婚姻里面，婚姻就得自由，在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意念，在我们情感里面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因为你是真理的灵，你来就把这些污秽的、虚谎的完全赶走，让我们活在真实里面，活在真道当中，活在真光里面。引导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这样的时间，让我们都分别为圣，说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到箴言十九章，箴言十九章。那箴言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一种题材，是告诉大家很多的谚语是经验来的，还有上帝给智慧，特别是在所罗门王当中，所以他就能够写下这一些。啊，所罗门呢，他是一个很懂得寻求智慧的，他觉得金银都比不上神给的智慧，只要有智慧，金银呢都会得着的，好，得到长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以智慧为主。那这智慧呢，我们看到雅各书也讲过。这智慧有地上的智慧，也有属天的智慧。我们要得着是属天的智慧啊，从天来的智慧，从神来的智慧，我们呢就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周中能够更加的长久。好，到了十九章呢，讲到爱心哈，讲到爱心，我们要懂得爱爱人，然后呢也要懂得爱穷人，要懂得爱仇敌。就讲到爱心，要爱人，要爱穷人，要爱仇敌，这个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记号。耶稣基督门徒的记号就是爱，要爱仇敌，要爱我们的穷人，爱这些爱这些不可爱的人，就讲到爱。好，你看到十九章里面讲到这边我们一节一节来，我们以前从第一节先念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到十一节一备起来。
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，
心
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
脚步
极快的难免犯罪。
人的
愚昧请拜他的道，
他的心
也抱怨耶和华。
财
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
吐
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
好施善
的多人求他的恩情，
爱
送礼
的
人都为他的朋友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
他用
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
做
假见证的必不免受，吐出谎言的也必面没。
愚昧人
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
人
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
好，这一段呢我们读到这边，这边一开始讲到行为纯正的。什么叫纯正？就是完全的意思，行为完全，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的愚妄的人。好，乖谬是欺诈的意思，邪恶的意思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纯正的穷人胜过乖谬的富人纯正的穷人胜过于乖谬的富人。所以我们不是在乎钱财多少，而是你的品格如何。神看重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胜过你外在拥有的。一开始就教导大家要追求纯正，要追求完全，也有纯正完全的贫穷人。好，我们要尊敬他。好，第二节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讲到什么呢？心无知识是没有知识的，没有追求到神话语的，这些没有知识乃为不善，在神的眼中呢是不好的意思，不善就是不好的意思。脚步极快的就是行事呢非常的匆忙匆匆蹦蹦啊，行事都没有想看看后果会如何，或会到了什么样的结局，没有什么想做就做，叫脚步极快的，非常充满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如果脚步极快呢，难免犯罪，因为没有想到后果，没有想到结果会如何，所以要教导我们大家要行事要谨慎，要再三的想看看后果会如何。这句话讲过之后，会不会伤人啊？我们做这个事情决定会不会一片倒啊？要想到 到后果，谨慎去行事。好，第三节是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人很愚拙，这个愚拙会带来什么呢？会毁灭他的道路。这个请拜叫毁灭他的道路，所以一定要追求智慧，不要要脱离愚拙，不要继续愚拙下去。那愚拙人有什么特质呢？他的心在想什么呢？第三段的第三节的下半段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这种人愚昧呢，他呢会怨天尤人呐、啊，整天的抱怨，都是上帝错了，自己走错路了，没有想说自己选择的。自己这个到了这样的恶果呢，没有想到是自己呢没有寻求神，总是怎么样怪罪上帝啊，怎么我的家庭变成这样子，我的财务这样子一片混乱，孩子也不听话啊，全家都很糟糕。你要想看看你是不是愚拙人，上帝的话有没有去考察，神的话有没有对你讲，你就不听嘛。那到时候呢怨天尤人，怪天怪地的，他的心就在想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了解愚拙人其实也看得出来，老是爱抱怨怨天尤人的是愚拙人，在神看起来是如此的。好，第四节，财务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好，财务呢，你交很多的财务呢，到处都是好朋友了，因为大家欢迎你嘛，因为你很有财务了，朋友就会增多。穷人呢，朋友就会远离了。什么叫远离呢？就隔绝，会被朋友什么隔绝了，人家不会认识你的。你再怎么过去怎么风光，一下子朋友都跑光光了，因为呢他怕你借钱了，他怕你什么来要他来还这个钱哈。所以我们记得这边也教导我们说，如果遇到穷人的时候，他是很孤单的，他常常被人家遗忘，被人家隔绝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工作，像耶稣一样，就是要把这些你拥有的呢分给更多的穷人。像我们在办布道会，我们要尽量向神讲，要那些什么样在篱笆外的啊，那些什么不能来的啊，要破行为啊，那些瘸腿的啊，那些那个没办法来的嘛，他也很穷啊，找这人呢有没有空啊？有空，只是没有钱而已。我们就邀请这些，那这样人呢就很容易见到什么神的果。那富足人本来就很富足了，他的这个什么参会一堆了，你要他大概参考不一定会来。到最后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去种田了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买了一对牛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刚结婚了，很多理由了。但是你跟那些穷人，他很开心，他一辈子都谢谢你啊，一辈子都谢谢你，因为给他吃顿饭他都非常感恩。所以我们记得要把有的分给谁啊？穷人啊，就分给那些穷人。所以福音也要分给穷人嘛。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把神的灵膏在我身上，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这贫穷人，他们是更容易听信福音的，有机会接触主的哈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轻这些人，孤单人呢大概都很不是，应该穷人大概都很孤单。好，我们要亲近他，给他们分享神的福音，给他们分享我们从神来的爱。好，第五节，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好，这边讲到作假见证，不是我们一般在见证这个事，而是在法庭的用语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假的证人哦，假的证人呢必不免什么受刑罚。假的证人呢，没有的，虚无的，就变成有的啊，判人家就判错了，这个叫做假的证人，必不免受罚，受到刑罚。吐出谎言的，终不能逃脱。吐出谎言呢，只存骗词。上次我们读到这个话语嘛，而且呢，终不能逃脱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终不能脱身的意思，一定会被揭穿，到最后呢被抓起来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谎言呢只能存骗词，是就说不是，是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就出于恶者了。我要学习勒住我们的话语，要讲正确的话，讲真理的话。好，第六节跟第七节呢又再讲一次什么呢？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什么叫好施善？就是很慷慨很大方，英文直接讲是贵族了，他是 royal， 是贵族的。这一群人呢是乐意给的，慷慨的，好施善的，很多人就会求他的恩情，因为他乐意给就很多的恩情呢。那爱送礼的就是慷慨大方，送给人家礼物的人都为人都为他的朋友。所以送礼的时候朋友就会增多。如果你要交更多朋友，请记得开始给予，开始大方的给，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朋友， 不会说到处没有朋友了，有很多的朋友，因为你乐意给。我们的主也是很大方的主，随时给我们恩典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多人跟耶稣呢谈恋爱，因为耶稣把命都给了，我们很爱他，因为他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大方的给出去。这边讲第七节说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贫穷人哦，弟兄那个还有加一个字叫所有的弟兄，就是他自己的亲属了。都恨他了，何况的朋友呢更远离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亲属很怕他又来怎么借了，又来借钱，借米啦，借钱啊，借一大堆嘛，老是借了就赊在那边，又不还了，所以到处呢人家都不喜欢他，何况的朋友呢又远离他，就是疏远他的意思。虽然他拜托，他说他用言语追随。什么叫追随呢？就多多的恳求，多多的追赶啊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啊，一起拜托他。他说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什么走了。什么叫走了？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所以穷苦人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哈，在这个生活当中很穷苦的人。所以我们也常常纪念这些穷苦人。所以你看到教会呢就收这些，所以急难救助金，如果你的生活上比较富足也 OK 的话，能够有一些施舍是好的。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帮助这些困难的家庭，连这个什么学费都付出不出来，然后这个什么便当中餐也付不出来，我们帮助这些人，或是这些孤独老人，都要放在我们心里面，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这么做，说我们要爱穷人。如果你的生活上过得去，两个便当就送一个便当给人家吗？用金钱都可以，两件衣服送给人家一件衣服嘛。特别在这个末世很冷漠的社会，我们需要懂得开始分享出去。好，然后第八节，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好，得着智慧的属天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呢，我们查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保守你的智能，我们就要有智能，有没有 IQ EQ 有没有，那个智能要保守住。然后呢还有叫做理解力，这个智慧包括理解力，智慧也包括什么呢？洞察力、理解力、洞察力，还有你的智能呢，都是包括在智慧当中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智能，给我们理解力，给我们洞察力。有智慧的呢，他懂得一件事，爱惜生命，他会懂得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也爱惜别人的生命，也爱惜这些生物的生命，因为他有智慧在当中。好，另外呢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保守是持守的意思，持守我们的聪明呢就必得着好处。所以你记得，我们越多的追求聪明，越追求了这个智慧，我们的生命呢能够爱惜，而且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好处，好像会吸过来一样。所以得着它呢，什么好处都有了。好，第九节，作假见证的必这个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必被这个也必灭亡。九节出现在第五节过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好，第五节呢先讲一次，这边又讲一次，要原来告诉大家假见证人呢不免受罚，强调再强调，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个假见证的证人，会带来很大的刑罚。那吐出谎言呢也会这个不能逃脱并且灭亡。好，第十节，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这边说愚拙人 foolish 哈，那愚拙人什么？宴乐度日代表奢侈浪费的生活，过一个奢侈浪费的生活是不合宜的。什么叫不合宜？就是不相称啊！你这个愚拙人，你配得吃这么好，整天奢侈宴乐这样是不相称的。何况什么呢？仆人管辖王子呢？另外一个不相宜、不相称的一个对比什么呢？就是仆人。仆人是指奴仆的意思哦，奴隶的意思，奴隶来管教、奴隶来管控、来管制王子，是代表首领、领袖。奴隶怎么会去管王子呢？奴隶怎么会带头去这个管理领袖呢？这是不相称的不相称的。这两件事呢很大的一个对比，那大家知道说不相宜的事情我不要去做。好，第十一节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，把它圈起来。这句话在人际关系很重要。什么呢？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了，有那个见识 就不会啊，这个容易发怒。为什么人会发怒呢？神告诉我们，就是没有见识。什么叫见识呢？见识另外一个是就是什么呢？有洞见，有洞见，有洞察力。有洞察力的人就不轻易什么发怒，不会只听到表面，有没有？不会听到别人所讲的一面之词，双方都会听，就不会一面就马上生气起来。我们很容易生，就是他都听到表面了，没有洞察力，留了气牙，很容易受骗。请记得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耳朵有几片呢？两片，要听两遍，或是听两面，不要老是听一边的。先述情有的是夫有理嘛，他临时来的时候就查明真相了嘛。说昨天学的嘛，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要学习哦，说两造之间争吵了，两边都听，先听一面，再听这一边，哦，就明白了，那个叫做洞察力，想了解吗？孩子争吵了，先讲的都好像是夫有理，另外被打得很惨的一听哦，原来他打他了，就一清二楚了。只要知道这样，要慢啊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 ，OK， 不要随便就动怒，要求神啊帮助我们，要洞察力，要洞见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请问我们神会不会容易发怒？不会吗？哦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要祷告，常求神帮助我，让我更有什么见识，有洞察力，有理解力在当中。哦，我们常常讲说，如果有理解呢，就会带来谅解，是不是？你理解他，就会谅解他。所以要先听听看啊，我说了解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事。好，另外下半段中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宽恕别人呢？耶稣有没有饶恕我们呢？有，上帝饶恕我们。我们要不要学习神饶恕？我们要饶恕我们别人的过犯呢？要学习。这边说饶恕人的指别人哦，饶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所以你要多得荣耀，你记得学习饶恕别人。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，别人有什么犯错的时候啊？像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些 meeting 啊，那后来呢，我们的车就停到一个卖场当中了，那可能时间晚了，师母有一点啊这个什么不太清楚了，然后去投那个什么，那个叫投币的那个什么 parking 的费用了。好，投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开要到人家要那个什么，要举牌了，看，哎，钱币在哪边呢？那一刻怎么不见了？后来说啊，忘记了，还在什么投币机那个地方。然后我就要把鼓回去，慢慢开回去了。他就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说没问题，因为昨天我看到这句话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我说小事一件，开回去就好。然后果然那个怎么投币那个还在那边拿回来。我在想说，哇，我们原来我们大家都会什么会忽略的时候，会忘东忘西的时候，但是 OK 了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忘嘛。啊，你看到吗？你宽恕别人的时候，圣经说便是自己的什么荣耀啊。学会宽恕别人啊，是非常好的。我们都会有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彼此呢饶恕呢，大家都充满荣耀。阿们。OK， 好，这是第十一个哈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，那一起读完好吗？十二节的二十九喽。十二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懒惰使人沉睡。懈怠的人必受饥饿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秋己路的必致死亡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也。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懒惰人守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。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。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 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宜修自辱之子，我儿不可听了教训又偏离知识的言语。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。
好，这边讲十二节，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好啊，这边讲到，我们都想到啊，上帝是我们的王，王的愤怒呢，好像狮子吼叫一样。不要忘记，上帝有吼叫的时候，上帝有审判的时候，上帝有愤怒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他有恩典的时候。所以先恩典后才是真理，先恩典后有审判。所以我们常常懂得现在是恩典的时期，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，要回转，要悔改。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，这么滋润我们的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十三节，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啊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，啊，讲到愚拙的儿子呢，父亲呢常常觉得啊是祸患一样，啊，常常处理他的事情，要帮他擦屁股，一大堆问题啊，啊，为什么来的？刚刚我们班啊这个林老师有讲，因为没有真实的管教他，我们记得要管教孩子，管教孩子从小就管。他慢慢呢就越来越有聪明智慧。如果还是很愚拙，不要忘记神说要用杖管教你的儿女，把他的愚拙赶走，把愚拙赶走，他就越来越聪明。这边说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我发现到啊，过度宠爱的到最后呢都是自己的祸患呢，因为过多的宠爱溺爱孩子，没好的管教孩子哈。但相对的也不是乱来带乱打，哦，打到最后啊，内伤啊，或是啊要内在医治了，这个是过头的。我们要懂得要照真理来管教的孩子，管教孩子是要帮助他有智慧，把愚拙赶走，不是要伤他，不是要害他。好，另外一个讲到什么呢？除了儿子之外，父亲之外，讲到妻子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啊，这个滴漏啊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如果常常跟妻子吵架的话，你们家哈，哦，常常是漏东西了，了解吗？好东西都漏光了，连连的啊滴漏，好像屋子破了，到处滴咚滴咚，明白吗？回家这样子，说破口一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爱妻。啊，哦，我们刚刚举办的夫妻营会嘛，我们要要常常有这个爱妻俱乐部啊，好的爱你的妻子。我们常常男人是爱什么？爱工作了，爱车俱乐部了，爱什么一堆嘛，爱高尔夫球，就是不爱妻，很怪哦，就很讨厌妻子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样的破口就一堆，滴滴咚咚，滴滴咚咚，然后太太的冤声、怨声、气声，哇，一堆了，哇，你像雨一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推高你，咚咚咚咚咚咚。所以呢，你就发现到很恐怖啊，这种生活呢就很恐怖了。所以要立定心志，弟兄们，不可跟妻子吵架。你跟他吵架，你看阿门阿门，妻子马上说：“对了，你跟妻子吵架，决定是输的哈。”他整天念你，念到你哦，好像雨滴咚咚咚咚咚这样子哦。OK， 所以我们懂得这样的一个啊，这个啊夫妻的恩爱之旅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十四节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又讲一遍哦，他说房屋钱财呢，无论是屋子多大多少，或是钱财，或是遗产呢，都是祖宗所遗留的。祖宗呢，英文是 parent， 这意思哈，是指什么？指父母亲啊，父母亲所给予的，等于说我们钱财。我们这些啊，这些看在啊很富足的这些房子啦，这些啊物质财物呢，都是父母亲给的，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是白白的什么恩典。但是另外一句说，我有贤惠的妻，贤惠的妻啊，直接讲就是明慧的意思，或者叫审慎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字叫做节俭的意思。好，节俭的妻子。啊，这个名贵的妻子或者神圣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。原来呢，祖先给你很多的房子，很多的钱财，很多的田产家业，但是你记得要守住的话，你的跟你的太太很重要。你的太太懂得什么？节俭，懂得拱宽，懂得神圣，这些家园这些钱财呢就会守住。如果你娶到一个妻子啊，哇，几十家都开了料理啊， 哇，不懂得什么？懂得节俭，会破坏你们遗留祖宗遗留的所有的这些钱财哈。所以我们懂得要常常祷告，求神给我们的妻子是贤惠的妻子，懂得一起来经营。或者还没有娶妻的，要祷告求神给我贤惠的妻子，会懂得治理家事。哦，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十四节。好，十五节，懒惰使人沉睡啊，懈怠人必受饥饿。好，什么叫懈怠的？就阴阳的人呢，闲懒的人，阴阳真阳过真扁担呢，这个叫懈怠的人，讲清楚吗？好啊，这边讲说懒惰人呢，使人沉睡，懒惰会带给人真爱困呐，规工都想要困了，想要听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懒惰人的特征，整天都坐外面有狮子啊，哇，这个景气不好啦，啊，一大堆问题，他可以列下1000个、10000的很多懒主，他不会出去工作的。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懒惰了，整天就想睡而已。好啊，再来呢，懈怠的人就是闲懒的人，必受什么饥饿？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要帮助一些人的话，要察觉一下，他这个人可不可以帮助？如果他只是要伸手，不要帮他，他主要的恶是因为他什么懒，想清楚吗？所以你看到连家恩去非洲的时候，他没有白白给他们很多的食物、衣服啊、钱。他说：“你们要来领我的衣服的话，很简单，把垃圾带来，一包一包带来，然后呢，用垃圾来换什么衣物？一方面你去整理你的什么环境，一方面呢，我会给你什么报偿，就类似这样子的。”我们一样，我们要使我们弟兄姐妹勤劳起来，有鼓励，有奖赏，但是不是白白得来的，要成为一个勤劳的人啊，不要白白的就受到恩惠，不然越来越懒惰了，整天就在睡觉而已，就这样变成一个无用的人。再怎么有智慧人哦，再有什么才能人，很懒惰，一生 Q 岗啊，因为他很懒惰，了解吗？再什么才气都没有用。啊，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在训练人的时候，要让他怎么勤劳，要勤劳哈，每天要勤劳，该做的事要去做，要举一反三，不要人家讲一个动作才去做一个，要举一反三，要成为勤劳人。请问我们神是不是勤劳的？很勤劳，想了解吗？很勤劳啊，耶稣很勤劳，有时候布道到什么饭都忘记吃了，父母亲都旁边在叫他，他说哦，谁是我父母亲啊？他已经好像忙到个地步一样啊！好，我们要了解，神是要我们赶快起来做工的神，所以不要 hungry 哦，要怎么样呢？要勤劳。好，这边十六节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啊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所以好好的谨守神给我们命令、诫命、十诫的，就在保护我们的生命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神给每一道命令都在做保护，不是要故意限制我们。我立这界限，让我们呢不要去碰。其实每个诫命，包括我们的三恶果树，都是在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谨守这个诫命，就保全生命。轻忽己路的，什么叫轻忽？就轻视，轻视自己的道路的，必致死亡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想做什么就 OK 了。什么道路我想做，我这样讲，我要这样走都 OK 的，叫轻视己路的，必致死亡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十七节，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。这句话起来，怜悯贫穷的是借给什么？耶和华。哇，你借给神呢？哇，你借给神，然后神需要吗？神没有需要，但是神说你怜悯贫穷就借给神呢。如果你借的对象是神的话，神会怎么样来还你呢？请问利息高不高啊？神会给你更多的。你看他的善行，耶和华必偿还，听到吗？不仅还哦，他会给你更大的报偿，了解吗？他会更大的报偿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怜悯贫穷。我们如果有贫穷过的人，大概有两极化了。什么两极化？就很欠的了，明白吗？捡柜头嘛，我们叫做贫穷的灵，哦，其实已经很多很多衣服了，但是掉在那边，就是说有一天我会穿，啊，哦，有东西好的东西呢，有一天我会用，但是都要编起来挂起来，很少用，有没有 ？OK， 总是不想说分给别人，我好不好？开始改变自己，怜悯贫穷就是借给 耶和华、哦、开始分享给别人，这样子呢是神所喜悦的，借给人家，好像怜悯贫穷不是借给人家，是分给人家。但是你这个动作呢，在怜悯过程当中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在借给神。他说这样的善行呢，神看见，并且呢神必要偿还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懂得怜悯穷人。请问我们周遭有没有穷人？没有穷人来找我，我可以介绍很多穷人给你。你说台湾不够穷，我带你去看更穷多穷的地方。嗯，跟我出国去短宣一下，那你保证你大开眼界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很富足的国家哦，不要再抱怨了。你们为过你刚刚从家里面能够骑车开车平安的来到这边，这个路是多么干净，这么的平坦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呢？不要再抱怨了。如果你要不要跟我去孟加拉去印度看看，没有一条路是的，他们的首都哦，坑坑坑坑，坑坑洞洞，永远没有再补的。而且只要下雨的话，垃圾就浮上来，因为没有排水沟，一天只能吃一餐。你待个两个礼拜看看，回来一定哇，台湾像天堂 Formosa。 很感恩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出国大概都去哪边呢？当然是观光地啦，很美丽的地方，是吧？啊，不会很脏很臭嘛。但是短宣地呢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感恩，要为着我们有这么好的道路感恩，哦，感谢主啊，有这么好的这个食物要感恩，要常常感恩呐、啊。这边告诉我们的，要怜悯贫穷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好，第十八节又讲到亲子关系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，管教儿子在哪的时候？趁有指望，哪时有指望？还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想清楚吗？还在你旁边的时候，那是最有什么希望的时候。管他走了，你怎么管他？他也不理你了啦，他要怎么样也不能了。所以趁着指望，小的时候叫家庭亲子教育。好好的管你的孩子，那好好的教你的孩子叫管教哦。啊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，是什么事呢？你的心有没有可能任他死亡？可能的，就是忙于自己的生活，不管小孩的，忙我的事业，忙我自己的什么啊、需要忙的地方啊，整天呢就忙自己啊，这种叫独居的生活，不管别人的，不管小孩的，这样的心呢？会任他死亡，哇！我们要了解。好，第十九节，暴怒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。好，这句话来，你若什么救他，必须。好，为什么这个要这样救他再救？暴怒的人啊、哦，不是爱生气哦，是常常发烈怒的人。烈怒是什么意思？伤很大的脾气的了。会摔东西了，会打人了，叫暴怒人，必受什么刑罚？他到底出什么问题？这种大概我们讲的是失控的，没有节制的，上瘾的。请问生气会不会上瘾？会不会？失控是不是会上瘾？会吗？这种人呢，救他必须要再救。上瘾人要不要救他？要。是不是一次就 OK？ 救他还要再救，就这个意思吗？有酒瘾啊，毒瘾啊，烟瘾啊，有这些色瘾啊，好多的瘾绑住了，要救他继续要什么再救？请问神救我们有没有继续再救啊？有吗？我们救别人要不要再救啊？求人对你 best 要不要再救啊？他一次就 OK 了吗？为什么要连续开了十二周啊？救了还要再救嘛？因为他会回到世界嘛。婚姻也是一样，不要以为三天之后噔噔噔噔，我告诉你不是，救了还要再救，所以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召回，还要再 ABC， 还要再练习，救了还要再救，救到最后呢，上岸的了，已经学会怎么样，自己知道怎么自救了，那就 OK 了。这种懂意思了吗？所以那个失控的人要救了要再救啊， 他脾气不会一次就没事了啦，他里面一定有受伤，里面有一定有很多的瘾啊失控，我们要帮他砍除这些东西，他能才能够得真正的自由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要救一半哦，他会再回到老路哦。所以我们要对这种人呢，你如果神想清楚了，你救了就要救到底了啦，不要救一半，他会回去，然后呢你就觉得很失望啊。你要了解什么样的人情况，要怎么再救。好，因为我在我们的人际关系要了解。好，第二十节，你要听劝教，受训回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好，这句话很棒，把它记起来背诵哈，又变成我要听劝教，我要受训回，使我终究有，终究有什么？要不要智慧啊？怎么来啊？很简单，我这个人要听别人的劝教，要听别人的意见，要听太太的话，不要再独居了，公每天要听进去，你就有智慧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二个呢，要受什么训诲？什么叫训诲？要受管教，要被刁，可被说，人家讲你不是害你，太太说你两句不要生气，他是爱你的，再也没有人更真心对你讲了啦。句句难听，但是句句都是什么真言，还有诗篇都对你讲了，你又不听，再找不到这么真心的人了。不要一直老是当水牛嘛，要听一下嘛，听进去你才有真正的悔改，才幸福可言，你才有真智慧，恒久的智慧嘛。阿们。有些人说我只听神的，这个叫谎言的谎言呢。太太都不听，你不要说我要听神的啦，你的里面的人都你都不想听，你还听神的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所以要懂得神差肋骨来帮你，他说专门在刺你讲你的，要你受管教，要听从，你才会成为真正的智慧的男人。我们要懂得听劝，你才有真正长久的智慧。不要老是觉得我自己很厉害，那圣经说那个叫愚拙人，三个标签就贴上去了，你要了解吗？要听。我们周遭很多人不愿意去听别人的，自己过自己的生活，这个叫独居。这种人在神眼前叫愚拙人，自己看起来做的都对了，眼中看的都对了，但是在神看了，哇，拱肚肚啊，老是做一样的错误的事嘛。所以神安排人在旁边是好的，阿们。结婚的要听太太的话，哦，知道哈？神已经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当中了。好，第二十一节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好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计谋是什么呢？计划了，你有很多的计划，很好，我们可以想很多的计划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有耶和华的筹算，我有耶和华的计划，我有耶和华的目的才能立定。原来你计划有一堆呢，你要祷告，祷告曾跟神呈现，主啊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到底 A 好还是 B 好还是 C 好，你要寻求他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小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嘛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有计划不是不好啊，应该有计划，那个是殷勤的人。计划完之后呢，要祷告，到底我要怎么做，做的合不合你的心意。所以基督徒呢，所做的才会被神所立定，神会打勾，神会盖章，神会说做得好，因为你是坐在神的身上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二十二节，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。好，又讲一遍，施行仁慈就是对穷人呢、啊，哦，要懂得怜悯的心，要懂得施行仁慈。好、哦，这样人呢会令人爱慕，人人呢都喜欢跟这样人在一起，我要羡慕这样的生命。我再讲一遍，你看到很多很多被人家纪念人，大概都是有仁慈的特质，被人家纪念的哦。你注意看，这样的人大概只有仁慈的特质，他可能不是很有钱，但是他却乐意什么一直给，也许去帮人去助人，这种人叫做仁慈的人，这样的人呢都会被人家纪念。我来讲一遍，如果你一辈子 就这么一次，请记得，人要怎么纪念你？你不一定要有口才，不一定要会讲道，不一定要会做很多的事工，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成为仁慈的人，慈善的人，人们都会纪念你。到你在告别礼拜的时候，就知道你这个人如何了。很多人都会纪念你，因为你是一个什么仁慈的人，听了解吗？你看到谁会记得的？谁多少钱呢？全世界最多有钱的人，有多少人纪念他呢？我告诉你，大概没有几个人纪念他，但是有人纪念的，知道吗？那给的人，像 Mother Teresa， 一辈子就是那三件衣服，但是人家纪念他，整个印度人都在纪念他，因为他是乐意什么给的人，想了解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有了就给了，不是剩下再给，有了就可以开始给了。好，学习今天呢，就开始可以给人家，想到谁你祷告就开始给，啊，给 best， 啊，这个感恩的礼物、感动礼物开始给。穷人强如说谎言，好，怎么做穷人呢、啊？比那个撒谎的人还好的意思，啊，做穷人比那个撒谎的还有什么啊、意义啊、哦？好，还有这个啊，不是意义，还有还好了哈，这意思。好，二十三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得早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好，敬畏耶和华呢，就会带来生命的意思。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，就是会安居啊，安居跟知足。好，二十四节，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杀回哈啊，这回他也不肯。好，懒惰人呢，我再讲一遍，这一章也讲很多了。懒惰人是这样子的，人家已经把所有的食物啊放在盘子里面，端在他的什么桌上的哈，请他怎么样把这个食物啊从哪拿来夹呢？这个动作哦。就从这地方把它放在口中啊，他都说他不肯。你看我饼多不？饼多该冲凉了，等说该个爱个吃了，食物都弄好了，连这样子拿一下，他就啊、哦，好好重哦，好难哦，懒惰人，我讲一万多理由了，饼多的饼多了，讲一大堆，食物都干好好样，哇，这种人呢、啊？很糟糕，我鼓励你哈、哦，记得讲一次哈、哦，你要记得，你聘的人不要聘请这种人，这种人呢叫懒惰人，会败坏你的工作，了解吗？你可以请那个比较不是那么聪明，但是做过懒的，听得懂吗？教就会嘛，要学习，人家看我们也是如此，就朋友们，我们记得我们要比那不幸的更加的为主发光，你在那工作上你要比谁都更勤劳。你就在为主做见证，想了解吗？不要看，你要看到哇，这种基督徒哇，这种还是基督徒哦，啊、哦，不要让你讲，因为看你作品多，好吗？我们要比别人都勤劳，这样子叫做为主做见证，服侍主人更是如此，不要嫌懒。好，接下来二十四节啊，二十五节，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。啊，一长见识，责备明哲人就他就明白知识。好，鞭打就是责打的意思。亵慢人是好讥笑的人，等于说责打好讥笑人。愚蒙人必长见识，就是他为什么呢？好像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杀鸡儆猴的意思哈。好，变得精明啊，愚蒙人就会长出精明，长出见识。责备明哲人是聪明人，我们责备聪明人呢，他就明白知识。好，二十六节，虐待父亲、撵出母亲的是宜修自如之主。所以我们要敬重父母亲，千万不要赶走父母亲啊，我们就变成可耻的儿子的意思，可耻的儿女。我儿不可听的教训，都听了管教，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，听了之后我们就要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好，二十八节，匪徒做见证，嬉笑公平。匪徒就是无赖的意思，无赖的人呢、啊、做见证哈、哦，这个都是讲到那个啊假的见证的意思。假的见证人哦，他会什么嘲笑公平，他的嬉笑是指嘲笑的意思。恶人的口吞下罪孽，刑法是为亵慢人预备的。刑法是为谁预备的？亵慢人是好讥笑人。地狱是为谁预备的？为魔鬼预备的嘛。OK， 但是你要继续跟鬼在一起啊。 学习他的谎言呢、啊，效法他，成为他的奴隶啊，作恶嘛，以后到最后都到地里面去。我们知道刑法也是为了好讥笑人预备的，啊好啊这个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所预备的。好，这边呢，整章来讲呢，就告诉我们大家哈，无论在我们的亲子关系、家庭关系，或者我们的品格当中呢。我们都要学习充满爱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爱穷人，要爱仇敌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基督耶稣的门徒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十九章感恩，主你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读到真言，我们就充满了智慧，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，天父你透过了真言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每个儿女都要回应，都要受管教，都要受到你的教导跟受到你的训诲，我们有聆听的耳，更是有受教的心，我们在这里求你管教我们，我们在这里求你修剪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多多的结果子出来，主我们结果子，我们父神就得荣耀，帮助我们不要白占地土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聆听神的话，主谢谢你，我们在祝福每个人有个聆听而受教的心，天天活在神的引导之下，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追求